过了两天，哲心一家人就结束了日本之旅。回到家中的成言还是偶尔会来找玉婷。明杰总是当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默许。但是藏在家里的摄影机却忠实地记录着两人的行动。经过那个晚上之后，玉婷经常露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，看着自己的眼神也明显不同。明杰感觉过去那快乐纯真的女儿是再也回不来了。
事已至此，除了往前走之外再也没有回头的可能了。
下一个目标就是成言的妹妹林雨轩。雨轩的个子娇小，头发梳成两个麻花辫，眉毛细长匀称，理应是个小美女，却总是倔强地摆着严肃的脸孔，挂着一副大圆镜片的眼镜，平时都是中性打扮的穿着。明杰手中拥有的底牌并不多，他必须小心翼翼地分配着每一张牌使用的时机。虽然明杰已经掌握了要挟成言的条件，但是不是要那么早的掀开，明杰还是相当的犹豫。
万一失败就前功尽弃了，是不是还要再多一些准备呢？
明杰一方面进行着布置，一方面却又难以下定决心。以他对于雨轩的了解，知道他在外表上故作冷漠，但内心其实是相当渴望着他人认同和关怀的小丫头。执拗的嘴巴总是说着违心之论，对于自己在课业上经常被拿来和成言做比较的不满，偶尔会不经意地藏在日常的话语中。在性格上，明杰自认可以把握到七八成，但麻烦的是雨轩的生活作息单调，该怎么样才能制造引诱他上钩的机会？可以的话，最好还是让整件事情显得自然，让自己保持旁观者的姿态。这时候突如其来的敲门声将明杰的思绪打断。
爸爸，是我。
玉婷的声音从门外传来。开门之后，只见玉婷拿着一个包装精美的小盒子，满脸潮红地给明杰看。拆开之后，里面竟是一只粉红色的跳蛋。
爸爸，这是我刚刚去买回来的。
那么雨婷应该知道怎么使用吧。
可是如果可以的话，希望爸爸能够教我。
雨婷的声音越来越细微，到后面几乎轻得像是蚊子一般。
啊，
因为我以前没有用过。
面对女儿的请求，明杰第一次感觉到如此的困窘。
那个，不用了，没事。
玉婷先禁受不住这样的尴尬气氛，赶紧摇了摇头。
对不起。
说完，便拿回盒子，跑回自己的房间。
刚刚雨婷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是成言不能够满足她，让她想要另外寻求肉体上的快乐？不，不可能的。但是那样充满暗示的话，
回想起来，自从那天晚上之后，雨婷确实有了一些异于平常的举止，像是洗澡之后穿着单薄的内衣在家里活动，又或者随口提到性爱方面的话题。 原以为只是玉婷为了调适父女关系所做的改变，现在想来却似乎诱惑的成分存在。但是玉婷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
难道是因为她恨我？
明杰也很清楚，在计划里实在太多的破绽了，只要仔细思考就不难察觉到经过设计的地方。那么玉婷对他有所怨恨也是理所当然的。像是那个晚上为什么他会裸体睡在自己的房间，又或者隔天早上为什么爸爸的车子不在车库，这些都是相当明显很容易被拆穿的疑点。想到这里，明杰突然感到懊恼与恐惧。
所以玉婷想要让我做出不轨的举动，受到法律的制裁吧。
他想起一个星期之前程岩来找玉婷，两人并没有如往常那样纵情欲望，反而促膝长谈了很久。从监视器的画面中没办法得知谈话的内容，但可以看见玉婷悲伤的哭泣，而程岩在一旁安慰着她。之后程岩再也没有和玉婷索求，两人也保持着平淡的交往。
难道他们发现了吗？
就如同一般做错事的人一样，明杰首先感到懊悔的是自己竟没有能够将事情掩饰得更完美，以致造成这么明显的错误。察觉被玉婷所憎恨，明杰才发觉自己对这个女儿竟然是如此的看重，她的人生整个崩溃了，比得知雅慧的不忠更加令她心灰意冷。
对不起玉婷，等到事情结束我会自己做个了结，你不需要这样做。
事态的发展逐渐倾向失控，推动着明杰孤注一掷的决心。
这样的痛苦就快结束了，不管是对我还是对每一个人。
荧幕上颓丧的明杰闭上眼睛，硬生生地压住了想大哭一场的冲动。
方叔叔，有什么事情吗？
在那个晚上之后，明杰和程岩之间仿佛产生了一道隔阂，两人的谈话次数减少了，彼此也经常刻意的回避。今天明杰主动约了程岩放学之后到郊外的地方，让程岩感觉相当的不安。一路上明杰没有说话，感觉到气氛有异的程岩也沉默地看着窗外的景色不语。一向温和的方叔叔如今神色间却是增添了几分兴奋，像是正要去做什么坏事的小孩，呼吸略为急促，令旁人烦躁不安。
方叔叔，你喜欢玉婷吗？
程岩突然以自己都难以听见的声音冒出了这一句，但专注开车的明杰似乎没有听见。程岩的思绪流转着，回想起近来所发生的事情。正巧就在这段时期，父亲公司的活动繁多，使得爸爸经常带着妈妈赴外地出差，多半的时候家里只留下他和雨轩。不知道方叔叔要做什么，程岩考虑是不是应该要打个电话给雨轩，告知他自己要晚一点回家。